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在諮商室里我听你说，在 Podcast 里也邀请你来听我说那些肉眼看不见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心理学小技巧与翻转人生的故事。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欢迎收听朱心怡说心里话。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困扰哦？我知道运动对身体健康很重要啊，我也很想运动嘛。可是就是不喜欢运动，没时间运动，不方便运动啊。这一集的职人来谈心哦，我们就有福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国内首位具医学背景的运动医学博士，也是国内首间运动科学研究所的创所所长陈俊忠教授。陈教授既然是念运动医学的，应该对运动很厉害很专长吧，但是 no 你想错了哟。陈教授其实对运动并不擅长耶，但他在学生的时代就非常向往念运动医学，而上天的安排就是这么的巧妙，看起来是他的短板，反而成为了陈教授在成为了运动医学博士以后的优势。他发现好多人其实跟他一样哦，并不是那么喜欢运动，或是因为忙碌懒得运动，随着年纪更不方便外出运动哦。还有某一些身心障碍朋友，就算想动也没办法自己运动哦。又因为疫情的期间，发现大家更需要在室内运动，所以陈教授现在不止努力的协助银发族和失能者运动，还出版了一本《运动比你想的还轻》。轻松，极力推广居家就可以使用小小一台的垂直律动机。说到垂直律动机哦，你还记得去年七月份的时候，物理治疗师小白老师有在我们节目里面推荐吗？国内专为乐龄族身障者开发运动仪器的特多镜 （Turtle Gym）， 陈教授也是特多镜的顾问呢。在节目中，陈教授除了跟我们分享如何更有效的居家运动，以及他陪伴女儿运动的感人故事以外，他也为你带来了特多镜母亲节档期的优惠讯息，不只有53折的优惠哦，还有送多重好礼，详情请看节目说明栏哦。我们也准备了这本陈教授的畅销书《运动比你想的还轻松》，只有一本，赶快到我的朱心怡视障心理师粉丝专页参加抽书活动喽！祝福你身心健康，轻松动起来哦！
这里有顺便大家跟他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有这个因缘啊，那我从小就喜欢运动，那我们家里呢是开木器行的，所以很多我爸爸有很多师傅是徒弟，然后年轻人都很喜欢运动，所以我们家里很从小就开始打乒乓球哦，所以呢家里有6个小孩子，所以都玩运动变得很重要的一个兴趣，所以小的时候一直想要把运动当作一种维持长期维持活动，然后让我小的时候。运动不是那么好，但还可以，所以有机会当躲避球的校队啊。然后大了以后，因为要念阳明大学，又因为学校刚好是第一届，学生少，那我又长得比较高，然后所以呢又有机会呢参加学校校队，所以我是一个比较特别，运动不是太好，但喜欢，但有机会正接受一些正式训练的话，所以我非常佩服那些运动表现很好的人。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读书还要难，
真的、哦
所以就特别有兴趣。那我因为教那个念书考试的时候考到阳明大学，阳明大学那时候是第一届，我是公费生。那你知道很多人哦，你有保障，像以前师大很多人有保障的时候，反而觉得被限制。
对，
所以想要说有没有机会挣脱？然后我还记得说，我还跟同学聊天说，如果有一个机会去当运动方面的医生的话，到底有多好哇、
所以那时候的您就知道运动方面的医生哦，
想到就是，所以我就自己会去接到这个资讯嘛。那我还特别提到，是因为我在念阳明大学的时候，刚好我们的排球的教练就是女子排球的国手的教练那你知道男生特别喜欢跟女生练球啊，所以特别起劲。那也就说，以后有没有机会帮忙台湾的运动能够一个发展？ 啊，特别当然在他当兵的那一年哦，他就比较闲嘛，然后看到说，哎，有一个那年第一次教育部有个留学考试，第一学就是运动医学学门。我说，哎，这个机会蛮不错的，要不要试试看？然后我就去考试，那结果就考上了。
嗯，
所以有人说是我决定的命运，还是命运决定了，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有这个机会就出国去了。
可是就是对雷达打开了。
对，所以我为什么是第一位？因为我是考上，是第一个考上的，然后有机会出国。啊，因为是公费留学考试，所以有公费生也可以出国。
嗯，
所以我就跟同学从此走了上不一样的路，我变成去念运动医学的一个医生。
对呀、啊，所以这个是什么？运动医学是物理治疗的那种复健吗？还是它是一个什么？
对，这个蛮有趣的。我那时候要去，比如说要出国的时候，我会问很多人。第一个大家印象说，就是运动受伤害之后，帮他做治疗啊、这一方面的问题。啊，那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一个比较大的轮廓。大概运动医学有包括三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谁在运动，运动的主体是谁。
嗯。
哦，比如说哦，你是职业选手，或者是一般人，或者你刚刚讲到的复健治疗，就是这个是受伤的人或者生病的人。
嗯。
所以主体是谁，就是他的就议题就很不一样。
嗯。
第二个是说他在哪里运动。哦，那以有一段时间我是帮忙台湾的登山选手去爬圣母峰的，所以那个环境条件就变得非常特别，
嗯，
所以在什么地方运动就变得很重要，
嗯，
然后最近我要谈说，疫情之下没有办法做户外运动的话，那居家运动就变得很重要，
哎，是的，
所以在哪里运动也变个因素。那第三个部分是说做什么运动，那最关键，
哦，
你为什么要做这运动，你的目的是什么？那我看主持人你很喜欢游泳嘛，
是，
我知道你还去。铁骑环台
铁马环带，
对啊，你还去划独木舟、
嗯嗯、
所以你的目的是什么？是在体验挑战人生嘛、
嗯嗯、
所以这个也很好、
嗯、
啊，如果是一般年纪大的人，那可能怕什么是能失智啊，是维持健康、啊、有人心脏病了、啊、是预防疾病的，
嗯，
所以他就是有这个一些不同的一样的方式，所以运动医学可以涵盖非常对象很广。
对啊，好可怕哦，我就觉得根本所有的运动都在里面啦，
对，它可以很广，所以蛮有趣的是说，我那时候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运动医学开始蓬勃发展。
嗯
嗯，那我去念的那硕士班也是美国最早的硕士班，那念博士班也是美国最早的博士班，所以开始发展。那时候就有一个议题，什么样的医生能够当运动医学的专科医师？就像这考试的结果，你知道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结果没有人适合。
啊，
因为有人刚才想说是骨科医生最适合，对，
嗯，
然后他治疗伤害啊，
应该是复健科医师。
复健科说我也很重要、啊，
神经科医师也很重要
啊，
对
啊。然后有一半是女生嘛，
嗯，
妇产科也很重要，
哎呀，
还有小孩子小儿科很重要，
嗯，是、
啊、心脏不重要吗？
当然很重要啊。
所以结果就是都
大家
都很
重
要，所以就没有这个专科医师的职责，哎，
啊，
所以他是一个跨领域，然后他跟着不同的目的。还有不同的族群的这样，它会有一个不同的需求出来。
哎，那因为这个运动医学在陈教授的形容里面，这个轮廓真的是太大了哈、哦。那总是有一个你比较专长，或者是你比较擅长的定位，对不
对？
对，
那我大概可以跟他提一下，主要就是说用运动的方式来提升你的身体功能，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所以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是跟帮忙选手。说亚奥运的选手去帮忙拿金牌啊，
是，
然后如果事实上像有的人，像我有一个好朋友喜欢做超级马拉松的，我就希望帮他们忙能够跑完七天啊，跑完24小时啊，啊，那我有些选手喜欢去爬山的，那希望他们能完成顺利完成的登山的，所以就用科学的方法达到他最大能力的极限。
嗯，
这一部分呢，就是其中一部分运动医学做的领域。
是，
然后那一段慢慢我又年纪比较大了。我发觉好像运动对大部分来讲是目的的，是为了享受生活跟健康。
是的，
所以我在1999年就到哈佛大学一年，
嗯，
去了解一下说到底全世界上研究用运动来帮助健康的趋势是什么。
嗯，
所以那一年就开始转型，所以、那时候我刚好也40几岁，所以我对中年人的健康不要有慢性传染、慢性疾病啊，这个也有一些想法。
是。
然后最近年纪也比较大了，
是，
所以在2013年之后呢，参加一些国际的这个国家的计划，是说2025年台湾就会有超高龄的生命。
是的，
我们在五个里面有一个60岁，那当然包括我现在的我，所以我开始很重视说老人的健康促进。
嗯，
好，那当这个时候的目的就是帮助老人或者一些失能的人不要低于功能太差，不没有办法独立生活，需要依赖太多，依赖别人被照顾。
嗯，
所以我们这失能失智 的防治就变成这个最后一个阶段我的目标。所以主任问我的话，我大概说在不同年轻的时候我就帮选手，那你在这帮帮忙
不同的人生阶段，
当然最重要也是帮忙我自己
了。嗯，就是我到了哪个阶段，我也在走同样的路嘛，所以我也用运动医学来帮忙我自己。
对，然后也比较有切身感。
嗯，
因为很年轻的时候觉得，哎，怎么连走路都走不动，然后爬楼梯都不行，然后体能这么差，我说我应该要速度很快啊，那持续力很强啊，其实不一样。那慢慢的你就比较能够体认那些人的差异。
是是是，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就是随着你的这个进程，然后运动医学在你的领域里面就会有非常不一样的发展。那不知道有这个背景和我们一般的这个比如说运动教练啊，健身教练啊，或者是有一些运动专家啊，我也不知道，就是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啊？
对，就是说第一个我是蛮会考试的学生，但是我比较体能活动还好，但是没有像选手那么好。
嗯，
我那时候开玩笑说我从小打乒乓球，但是我都去跟我的那个乒乓球选手学生一打，他让那时候是21球的，他让我一球我还赢不了他。就是说我只要赢他一球我都赢不了，所以那个个别差异很大。
嗯，
所以我的意思说我是一个喜欢运动但是运动不是那么好的人，所以我比较能够体谅那些不喜欢运动或者是懒惰或者技巧不是那么好的人。但是我又能知道选手他们的那个努力的方向，所以我比较会想说不要那么累也没关系，只要你享受就好，所以目的会不太一样，比较不会就是我们会顺着每一个人的能力跟他的目标给他一个设定。
哇，陈教授这样讲你就会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在某一条路上很自卑，你看就是我运动不好哦，你就会觉得说，哎，我走运动这个行业，为什么我自己运动不好？但是其实可能你的短板就是你的长板呢。
没错，
对不对？
特别感受到说，你没有的，就是你缺的，可能别人也有这种，你才能够感同身受。
没错，就好像我就是不会运动，或者是我就是不喜欢运动，我才能很能体会这些人，
是是是，
然后我才睁大眼睛或者是用心去研究那适合那些人的方式，也适合我自己的方式。
对对对对，
哎，我对我自己的视力也有这种感觉。
对，然后所以有时候说，像我们有一次就是对身障者啊，我们帮他那时候参加台北市的社区组织计划嘛，然后我跟着他们去搭车子。我才知道说我们居然我们环境里有这么多障碍，那他们这些人呢反而是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的障碍是多严重，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找到一些可能解决的答案。
对，我觉得不知道陈教授有听过黑暗对话社会企业吗？有机会一定要请你来工作坊体验一下。我们就是一个全黑的环境
哦，
然后我们在里面，
对，有些不伤害，有些我们以前也会让人去体验他那个不能，像我也在念博士班的时候，老师说你就借用轮椅，然后2天不能起来，不能帮，请你帮人家，人家请你帮你，然后你要知道说环境有多少的障碍存在。大概是这种体验。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同的角度，就是一个是您们看我们。
对哦，
你会觉得说，哎，其实你们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你教我们了很多，原来我们的社会这么有障碍。
对对对
对, 对。可是站在我们的角度上，有时候我们的心情也会像陈教授所说的，就是我们的弱势，其实你们看起来是不好的，可是反而变成优势。比如说，因为我看不见，
哎，
哦，所以你知道多好吗？就是我都可以目中无人乱讲话。没有啦，
很自在。
对对对，那陈教授刚才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就说，哎呀，你是个心理师啊，而且你又看不见嘛，你会不会就听得很敏锐啊？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被你解剖了。
对，好像被剥光了。
对对对，所以有可能我们当然不会剥光人家啦，可是看不到以后你反而会更用心在另外一些感官和收集另外一些资讯。
没错，
所以我觉得生涯路真的很特别。那我自己在看陈教授的资料的时候，除了您的专业背景让我非常非常的敬仰哦以外，我觉得我被您柔软的心也感动到。 尤其是跟女儿互动的那一段，你可以跟大家说说这个故事吗？
对，因为我也看过那个心仪的资料，我有同样的感受。我女儿是在2009年那一年，那个 Christmas 12月24号的时候，她当同学哦，还好她那边有翘课，
嗯，
然后来中午吃饭的时候就突然头痛，然后呕吐，然后就昏倒，
嗯，
那还好她刚好有同学在，马上就把她送到台大医院做急救处理，
嗯，
那就是。因为他我们不知道他有先天的在脑干附近、哦、有一个动静脉的畸形、
嗯、
就是本来动脉跟静脉就有微血管痛了，但他直接捅过去、
嗯、
然后经过这十几年的一直扩大压力，然后突然那一天爆开了，所以他是急性出血，所以他的情况就是马上的昏迷，甚至可能就死亡、哎、然后我们还有他同学刚好在，然后师大有一个很好的辅助体系，那教官马上就出面，然后就送他到台大去急诊室。
嗯，
然后刚好我舅舅也是台大的教授，所以我们就很快的一个很好的资源，让他能够回就能够稳定住。哦，那之后呢，就因为我在荣总在阳明大学服务，那我们就选择一个比较我们觉得比较温和的治疗方法。
嗯，
所以我们用那个伽马刀的方式做治疗。让那个血管瘤让人被控制住、
嗯、
很幸运的那个在台湾的医疗越来越发达情况下很稳定，但是那时候开始就不知道说他到底会有多少的后遗症，我因为第一个想说、欸、让他活下来就好了，后来就说、欸、他怎么都不能讲话不能动、
嗯、
然后还一直在我会躁动那种情形没办法控制，就所以那时候刚好因为我已经教授时间够长了，所以我可以请研究休假，所以我就申请到荣总去，在那边跟我的老师他们在做这方面的来做研究，看看怎么来帮这些人忙，所以我就到医院去。我刚跟大家报告一下，我是一个没有到医院受训的医生，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开玩笑，我说我还是被当住院医师，就陪着我女儿在医院里面啊，那我以前常常看到别人做的过程，那是跟你自己体验
是
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是的，对，感同身受和切身之痛很不一样，
对，嗯，哎，所以就有一些感受，然后比较知道说哦，那生病以后会多久？像我不知道心理，然后说我本来认为说，哎，可能休学半年就可以复学了，没有那么快了，
是的，
哎，所以他经过我很完整的一个训练啊，所以我跟他讲说，我重新当住院医师。然后因为我在物理治疗系嘛，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医院里面的物理治疗师他们真正在做什么工作，
嗯，
然后呢还有职能治疗师还有语言治疗师，他们真的是帮忙很多特殊工作，所以刚刚提到这些呢也其中的牵涉到包括用运动或游戏的方式，
嗯，
或者一些刺激的方式来帮忙提升他病人的能力，
对，
所以让我接触到另外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弱的人可能更需要协助、
嗯、
协助他们对他们帮助可能比我们想象更大，
所以现在不是只是那个帮选手啊帮登山啊对不对？可是也觉得要关怀一下我们弱势的朋友、
哎
对，那在您协助，因为我听起来哦，就是一条您当时也会不知道我要走到何年何月对不
对,
对，不知道这一段路途到底要多久的那种感觉里面，后来会发生些什么让你慢慢的能够现在能比较安定的去相处，然后甚至是刚才还跟我说哎呀我们两个小孙子啊，我女儿现在在专心当妈妈， 对
然后我就觉得是大家大家的关心是非常重要的，我印象很深刻，我的学生来很多人来帮，有人来帮他在那边祷告的、哦、然后有很多其他人，后来我女儿因为这样也接受信仰，
嗯，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有人支持。然后我也特别谢谢我的女婿，然后那时候是她的男朋友，然后他在高雄念书嘛，他每次来陪跟我们轮班来照顾他，然后没有离开他，
嗯，
另外还有很多好朋友，我还特别举例说，很多治疗的方法是比你想象的，你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也可以说当做一种治疗。我特别提到说我们现在师大特教系的江义春江老师、哎、他是我的好朋友，然后 我就跟他讲说我女儿这种情况，他说最重要是让他愿意走出来，然后他就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也会的那个塔罗牌他竟然打了牌，然后让我花到一个下午时间跟我女儿在讨论，然后帮他解开一些心结，然后他跟他讲说诶，因为你最知道然后年轻人的声音障碍者有哪些困扰，所以你能不能来跟我们那个他救国团有一个声音障碍大学生的一个活动要培养志工，
嗯，
你来跟他分享一下。
哇哦，
那医生老师说以前他找到的都是那个我们讲说智障的一些运动员，
是
他说太厉害了，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讲出那个感觉是吧啊，然后但是他就说诶，这个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所以你要好好准备要做这个事情，你答应了。然后他就说那我女儿那时候根本就还不能下楼梯，所以他就慢慢我们就慢慢训练他下楼梯，然后慢慢能够到捷运站，然后能够慢慢坐捷运，然后再坐高铁，然后再坐到左到那个高雄去，
嗯，
然后那个江医师就江老师帮他带他跟同学互动，我就很佩服啊。所以有时候很多治疗就是说其实刚刚报告的心理辅导这一方面治疗让你真的对自己有信心，觉得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
嗯，
然后你去反正那我觉得这一部分的治疗以前可能比较被忽略掉，讲说哦有你可以走路了，哦，那你已经恢复到什么程度就很好了，
是
其实不是，就是能够走出那个。那我也会很佩服我女儿，
嗯，
其实我最担心的她怕她是她忧郁症，
嗯，
结果她从来没有忧郁症的情形，
嗯，
不知道她故意也不想让我们知道，反正从来就没有他说那种开心的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残缺不是表面而是内心，我觉得这是我很大的体悟，所以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节目，为什么我一直想要推广心理学也是这个原因。我觉得要强大自己的内心，我们的确每一个人都很可能会遭遇意外，遭遇挫折，或者是身体有什么样的状况，或很多事情会达不到，但是只要有一颗健康的心，其实我们可以去面对很多事情的。
嗯，
对。那可是我觉得有那个心还是不够，我们还是要努力的让自己的身体也可以配合自己的心动起来。
嗯，
现在女儿的状况是怎么样？
好了，那我刚刚提过因为我们非常重这一块，所以我在她 做完手术之后，
对，
那我也特别提一下，因为我跟我女儿讲那个手术不会很痛啊，其实我跟心仪一样，我在脑干也有一个脑膜瘤，
哦，
所以我就跟女儿讲说我 老爸先开刀给你看一下，哎，然后他看过我那，所以我比他早一个礼拜做那个治疗，其实蛮痛的
真的很痛告诉大家
anyway 就是说我也知道说我知道他的痛苦他的勇敢，
嗯，
然后我觉得就比较能够体会他为什么会有些事情会担心或什么样的。那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让他有个希望，所以他喜欢画画，
嗯，
然后后来他就开始画画，
嗯，
那我说如果你画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要不要办一个画展，
嗯，
然后你最想找谁来，他说要请希望能够吉米能够来，
吉米，
那吉米是后来真的来了，
真的，
对，
哇，
wow，所以另外大家都给他鼓励说其实他画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他觉得说他愿意去做这个承诺然后去完成啊，包括他那时候他自己婚礼也办第二次的画展，
嗯，
然后那 我女婿他办了那个音乐会，
嗯，
所以我也是蛮不错蛮特别的一个婚礼，就是说他们是一个两个很有有生命活力的那些 couple，
哇，听到了就觉得，哦，好幸福，好为他们祝福哦。那不知道这样子的整个陪伴女儿，然后面对疾病，然后也在照顾她，也在训练她，也在观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体会，嗯，不知道对您有什么意义，或者是您收获了什么？
第一个，我比较能比较变得比较柔软，
柔软。
那，第二个，第二部分比较重视实务，
嗯，
以前都重视研究，然后要发表论文啊，然后再拿计划，然后后来发现说，嗯，怎么样去帮助别人，
实际上的帮助，
欸，然后另外能不能鼓励大家，一起来做好事，
嗯，
就是目的就可以宽一点，不用那么窄。
做好事的意思是
就是帮成就别人
啊，成就别人哦。
比如说其他学生啊，或者像我女儿说她想要跟吉米认识体验，然后办画展啊，请她来看啊，我就促成这个事情。
嗯嗯嗯，
然后鼓励大家，觉得说，哎，让她的力量能够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
嗯，
那类似这样，那包括现在很多年轻的学生来，给问我一些，如果能够帮忙的，我就会比较给他一些鼓励。
嗯、
比较不会说一定要做研究啊，要做什么事情呢？
是啊，所以感觉女儿这一段过程哦，不止让您感觉到身心障碍者的不便啊，或者是说整个在照顾陪伴的过程中的一些心路历程，
是 是, 是，
还有很多很多是那种心态上面的不一样，
是
对不对？以前从那个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研究，我要得什么东西，然后现在变成要成就别人，给别人力量，那个才是我的价值。
对，所以。是比如说像你别人去拿金牌，别人去完成目标，我们帮到在中间有个角色，而不一定是自己。
嗯，
而且通常自己是最不容易凸显的，就是说你因为你的特色不一样，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一个老师嘛，
嗯，
然后或者是一个协助者，或者是一个爸爸妈妈，
是、
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蛮重要的。那包括我最近说，如果运动是我的专长。
嗯、
我怎么让运动能够帮忙更多人？
对，所以我很想问一下，因为您是特多性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嗯、
他在我们去年七月的时候就有来登场我们的朱心怡说心里话、
嗯、
所以如果听众有兴趣也可以回听那两集，就是物理治疗师小 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垂直律动机的一些好处。我们看到后来就是陈教授也不遗余力的一直在推广这件事情，对不 对,
对，
所以这个垂直律动是什么回事？而且你写了一本书，就是工作，那个叫什么？
运动
比你想的还轻松。对，为什么这个垂直律动和运动比你想的还轻松？这个会是你接下来的很重要的一个推动。
对，因为现在以前我们推动运动很重要，大家慢慢已经有这个概念了。但是运动很重要，但是做不到。
嗯，
运动很难。
嗯，
运动很辛苦。那运动不是我喜欢的，
嗯，
啊，就变成障碍。所以如果用运动教练角度来看，他说，哎，大家都应该会运动啊，运动这么简单啊，运动这么好玩啊。但对于那些
普罗大众
啊，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啊，
对
啊，因为身体上的问题，因为技巧的问题啊，或者因为那个身体形态的问题啊，
嗯嗯，
可能他体型比较大，
其实就是懒惰啦。
哎、
就
是，对，
像我就是觉得我很不喜欢运动，我一直都跟大家讲说我很不喜欢运动，我是被逼的哦，我是逼我自己。
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懒惰的，
嗯、
所以我没有变成一个很好的运动员。一大部分就第一个天生没有那个体能嘛，
嗯、
第二个是没有那种意志力。
嗯嗯嗯嗯。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是选手。
对。
所以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都要去跑山体，然后路跑啊。但是那个是可以是其中你喜欢的一部分、
嗯、
所以我就考虑到说有没有来想办法找到一些运动是大家做得到、
嗯、
然后有感受然后能够达到目的的一些运动方式、
嗯嗯、
所以我们考虑到说如果说特别在疫情的情况下或者天气不好的情况下你在做常常要做户外的运动就会受到限制、
嗯、
所以我提到说可能要强调居家运动的稳定性
嗯，
一定要有居家运动的能力跟习惯，
嗯，
还有那个环境，
嗯，
啊，第二个是，如果你身体很累或受伤，或者不适合做激烈主动运动，也可以掺杂一些被动的运动，
嗯，
所以刚才您提到垂直律动就是其中一种被动律动很有效的方法，
嗯，
那我第一次看到垂直律动不是是在那个挪威的奥运训练中心，
嗯，
他们训练滑雪选手用。
是，
他跟我讲说，如果我每次训练都要把缆车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到山上，然后不到几秒钟或几十秒就结束了，那训练都浪费时间了。
嗯，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滑雪的姿势的上下震动的频率跟幅度，用振动机来模拟。
啊、
哦，那他就让我试试看，那我一下就受不了，因为实在太酸太累了，因为他振动幅度很大。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想说运动选手可以用这个方法，至少某些选手，所以后来台湾也用这种垂直律动方法来训练很多的选手，包括我们现在羽毛球选手、跆拳道选手、举重选手都有用类似的方法。但是后来呢 又用到病人身上，因为病人他没有办法主动运动，但是他不运动的影响更大。像老人家卧床，他可能肌肉就萎缩，骨质就疏松，所以他们就把它用到这种被动运动，能够变得诱发他们能够避免因为不动产生一些退化的情形更严重。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过说，那照这样，像我女儿，她平常也刚开始她平衡不好啊，那左边比较差，就很容易走路或跌倒。
对，
那我们自己觉得说路很平啊，但她就觉得路不平。
嗯，
我觉得她就比较敏感，因为那个小脑受伤，就更不能控制。所以居家运动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她能够做。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应该让这些更弱的人，或是没有办法出去运动的一些人，能不能有一个居家运动的模式？啊，那我们就推广说垂直律动可能是一个好的模式。
嗯，
啊，那像我的好朋友，他们四川大学的一个教授韩教授，他说大陆现在因为生活变好了，所以他们胖子变多了，糖尿病比台湾的比例更高，他们吃的又咸又甜，然后又油。
嗯，
然后他说，那大陆那么多人，那每个都当教练去教他们运动，啊，那些身体比较肥胖的，那运动起来更不舒服，更容易受伤。
嗯，
所以他们用垂直律动方法来治疗糖尿病的病人，还蛮有效的。
那为什么垂直律动会有效，而不是水平律动？
哦，垂直律动就是它是让你站在一个平台上面，
嗯，
然后它有个往你往上推动的力量，
嗯，
它距离的话，振幅越高的话，就强度越强，
嗯，
然后它刺激，它这时候诱发你肌肉。会被反射性的刺激，说你被拉长，所以这个肌肉就保护你，
哦，
所以它肌肉会收缩，然后它放下来的时候，又某些肌肉被拉长，哦，然后所以呢，肌肉在你可以用不同的姿势让肌肉承受不同的刺激，
所以很像我们在跳绳嘛。
对，但是不用你自己跳。
对，因为我们家也有一台就是特多金那时候第一代出的律动机，我现在每天早上也是就是很开心的是那个一边滑手机的回讯息然后就坐在那个上面，就是脚就放在上面，然后我长期打字肩膀其实很酸痛，
对，
所以我就会站在律动机上。哎，可是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哦，就是我站在我们有两个比较低的踏板嘛，我就会站在那个两个低的踏板上面，然后就开始甩手。我觉得当时肩膀好像比较容易松，哎，欸，
是因为在松的情况下，哦，最容易得到进步的效果。要不然你变得很紧的话，反而说更累、更疲倦。
所以我这样做是可以的，
可以的
哦，
而且你享受嘛，
嗯。就不累嘛因为是他在动啊，不是我在动。
对
对，
所以你很容易，比如说你刚才讲跳绳，跳绳也是很好的运动，
嗯，
但是
跳一跳就累了。
你能够跳连续跳三分钟的，不是选手的时候，通常也是平常人，他可能没办法连续跳三分钟，很激烈跳，要不然就跳得很慢。
可是一般会运动的人，哦，就会说这个不是运动。像我先生，我就会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做？我觉得这个律动机蛮不错啊，你不是平常就是打字啊什么的电话，你就可以人们坐在上面一边弄啊。然后我先生说，这不是真的运动所以一般人是真的要有心肺的那种感觉，对吧？肌肉酸痛
不过如果你跟他讲说，挪威的选手也用这种方法，只是他的强度比较强，所以如果他要当然做选手训练，那个设备就不一样的设备，
哦，
他的幅度就会像我们通常用 0.2 公分这样下，
不
是，那个选手的 0.6 公分，
哦，
所以是很吵的，
哦，那会感觉很累的，哦，
很累。那个我不想说，哦，我在那边20秒钟我受不了就跳下来了。
那不是也是被动式吗？
但是你就是要维持那姿势，然后肌肉就强力收缩，
哦，对。
但是反过来讲，那个大部分人没有办法持续做运动，不是一次的刺激，是要你引咎
累积下来。
所以你像你的话，你在上面滑15分钟还是可以忍受嘛，
嗯嗯，很能啊，
哎，
就15分钟完以后手机还没有回完讯息，所以就继续15分钟。
对，那所以我跟他讲说，虽然每次的量比较少，但是你乘以15分钟那量就蛮大了，
嗯，
总训练量反而比提跳绳一两分钟的结果还要
容易，
更容易达到，而且呢
效果
比较明显，而且你会每天都想做，
啊，
跳绳让你不见得每天想做，
因为你不累啊，也不烦啊，
对，那你要很累也可以了，就是我们的选手的方法是在上面压举重重量，然后 姿势就比较特别，像深蹲的姿势，就会训练的强度也蛮强的。
对对对，那时候小白老师有跟我讲过，说你可以试着在律动机上深蹲，我才蹲两秒钟，我就再见了。
知道吗？因为那个比你在做深单纯做深蹲更累，
是
你还要反应，做那个反应，那你不知道你是用第几度。通常如果说，如果 像假设说我们是用最强这样，这样我常常习用的。他就每一秒钟13次，
嗯，
所以你看看 你一分钟下来就多少次，
嗯嗯嗯，
那所以那个累积的量虽然每次反应很低，那累积的量呢反而可能达到一个总的训练的效果。
嗯，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哎呀不喜欢运动，有点懒惰啊，然后觉得时间不够啊，我哪里有时间运动啊，嗯嗯，或者我身体不允许，像我自己也有平衡感的问题嘛，因为我是小脑受伤，
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外面户外运动其实我也常常受伤啊。 对运动伤害很多啊，所以适合居家运动啊的这样子的族群都非常适合律动。
对啊，台湾哦，如果你扣掉天气太热天气太冷下雨，大概只有100天能够出去。
我们就去运动健身房。
对对
对，
所以你可以去健身房或在家里面都可以有。
嗯，
然后去健身房的话就可能就是你要选择适合你的。
对，
像很多人也不敢去一般的健身房，
嗯，
因为他都去都是非常强壮的人，或者有规律运动习惯的，所以去到有的人不太自在，或者是怕受伤，或者不知道怎么开始。
没错，你知道 我有一个我的邻居啊，都会跟我一起运动，因为我没有办法看见嘛，他都要帮我弄那个杠，就是铁片，看加几个，然后所以我都平常都称呼他教练，然后每次去健身房都是他在陪我。我就发现哇，好多人啊在他做完运动以后都不太敢去做那个运动，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大家要把那个5块铁片变成3片变成2片，会有一点心理障碍。
对对对，
然后变成2片弄完以后还要把它调回5片才敢给别人看，要不然就选择自己很肉咖，觉得很霸咖。
而且他们有的都很大只啊。
对就是心理障碍啊。
我想很多人为什么不去游泳，
嗯，
因为不敢穿泳装。
对，
所以有时候就会有一些障碍，所以 那当然就是 要想办法克服，说运动是一种，对健康来讲它应该是一种健康的行为，它必须要容易执行。
对，我想大家都会知道说运动对健康很重要，可是问题就是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
对，
那感觉上这个垂直律动机的被动式运动的方式就是来帮忙我们很容易做得到。
对，所以我在那个书里面特别提到说，第一个让环境容易，所以你要有居家运动或室内运动的喜好，
嗯，
不能只有说我只能到户外才能够运动，
嗯，
那你有多一种选择。第二个，你可以考虑到被动运动的可能性，
嗯，
减少那个因为主动运动有困难，你就很累或者那个受伤或者体能不好的时候，都可以一个替代的方案。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陈教授，就是因为您是特多菌，就是 turtle gym， 然后就是我们都说它叫乌龟健身房，对不对？就是像乌龟一样可以长命百岁，活得很健康的这样子一个品牌的顾问，
嗯，
所以想请问，像您为什么会担任这样的一个顾问？还有您有看到特多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或者它的服务、它的机器？
第一个是说，我跟那个特多菌接触有一段长的时间，
嗯，
然后对于垂直律动，我之前不认识他们的时候，我已经接触过了，
嗯，
然后我知道他用在选手训练，在太空人的训练上面已经很有，他在病人的训练上也有。那后来我发觉他们把它转型变成在居家可以使用，
嗯，
那我非常赞成这种想法，
这个理念，
这个理念，
嗯，
然后他呢，那我像我自己在家里，我有室内脚踏车，有跑步机。
嗯嗯嗯，
但是呢，主动运动就不像那个被动运动那么容易融入。
嗯，
第一个，比如说在跑步的时候，大家都看电视吵死了，你不能做，然后楼下可能也会抱怨。所以，如果要做居家运动的时候，除了这个主动的运动的话，可能也考虑可以有一些被动运动的方式来处理。然后，你的被动运动也可以跟主动运动结合。
嗯，
像我上次上一个 podcast 节目，那个黄老师他本身就是瑜伽的。他马上就在垂直律动机上做瑜伽动作，他说我的感觉更好，更有挑战性，他可以当金鸡独立的那种挑战性，甚至然后另外他可以训练身体的控制能力更好，
嗯，
所以它是一种工具，一个平台，
嗯，
那更重要，我推荐大家有这种方法是 因为它是一个全家都可以共用的一个设备。
嗯，
比如说你买一个跑步机，可能只有爸爸在跑，其他人都不用。哦，然后时间用，那像我家里的话，小孙子啊什么的也可以用，他们在上面都比较小的幅度，
嗯，
比较弱的方式，
嗯
啊，像然后他呢，什么时候你想做，他都会陪你，不需要特别去约时间，
嗯、对，
哎，所以可能性很高。像我自己都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对，然后每天至少做两次，维持基本的骨头肌肉的一个什么一个刺激的，
嗯，
让他不要衰退，
嗯
那、当然有时间的话，就可能就到户外去，
嗯，
哦，所以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基础。啊，另外更重要一部分是说。肌力训练是老人家很难去维持的，
嗯，
然后他们我们就一直发展了一套系统，就是最安全最有效的训练方法，就等速肌力的训练方法。然后他因为他又怕牵涉到个别指导的原则，所以我们又发展了一个 AI coach， 就是人工智慧教练，就是一个面板，然后跟你互动，然后告诉你要做，你要停下来啊，然后做几次啊，然后他会记录你执行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在台湾高龄化以后，老人家如果去个地方，不是像一般的健身房都是杠铃片，他那个就是你坐到那边以后，他就按照你的身体情况给你阻力，
嗯，
然后指导你做的方式，啊，这样的话教练就可以专心的指导你的动作，而不用分心照顾你的健康。
对，
所以我们觉得特殊训练就是说，哎，不要太急，现在活得很好，
嗯。
就是这个概念，我是觉得蛮好的，所以可以把它，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持续推广。现在很多日照中心呢，我们也希望说，去日照这些老人家都有一个上体育课的机会，但又很喜欢去，而不会说不想去。
嗯，
啊，看到看起来这个东西达到这个目的。
我有去过彰化的那个特殊军去体验过。哇，真的是，我觉得老人家上体育课真的说的太好了，嗯，就是他有各种各式各样的那个律动机，会律动你不同身体的部位，
对，
但是都好安全，而且好舒服，
而且真的有效。因为我有一年在，我那有两年到元培大学当院长，那时候我们就把这系统跟那个日照中心失能者合作，
嗯，
然后这个长者哦，经过两个月之后，他们的体能都比之前更改进，
啊，
所以他七八十岁还是可以进步。
是啊，所以最重要的是好有效，
有效，
有效，
他愿意做，
嗯嗯，愿意把有效的事情持续累积下去。啊，真的是觉得有这样的运动设施，真的是我们一大福利。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懒惰的人，对，可是因为有了一台律动机，我从去年七月开始游泳嘛，然后我就是觉得，哎，每天这样做，每天这样做，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安慰剂的效果，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扭伤啊，或者是肌肉酸痛啊，这种频率就会比较少。那当然，我还是有做一些主动的运动，
对，我们不是说要取代它，只是说当做一个基础，
对对对。但是你每天都有不间断嘛，
对，然后让你说你的肌肉骨头都维持一定的强度，
嗯，
然后做主动运动去享受运动。
嗯，
像我自己到大概每天大概走路，嗯，去外面走路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然后维持一定的量，然后用走路来完成你想要去的一些活动，去看山，去看元宵花灯啊，或者去赏花啊，嗯，啊，都可以，然后跟朋友出去做什么事情啊，那就会让你生命就比较活络，就是不是为了运动而去运动，是因为喜欢而去做运动。
是的，是的，嗯，所以我们现在特多性好像在我们上架的日期，就是我们这个 podcast 上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母亲节特惠即将开跑的时候哦，好像这次有非常非常好的特惠，我都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不知道到最后，我们陈教授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补充或想跟我们结论的话？
我几个月前跟在参加大马来西亚的一个国际会议，那前面一个日本的讲者，他播出两个短片让我印象很深刻，他也提供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是在做一般的重量训练的时候，然后发生严重的骨折，哦，然后关节脱位，然后看起来就很痛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发生。第二个是日本的一个长者要过马路，红绿灯都过了很久了，他都没办法动，就没办法就走过去，然后那个人去扶他的时候，他马上跌到骨折。所以如果你的家人，哦，你让他去做运动有顾虑的话，就说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安不安全，我建议你，哦，再趁着机会再把家里布置成一个有运动功能的一个 所以你可能像你爸爸妈妈、哦、你鼓励他去运动。
我爸妈有买
对然后、啊、然后你就陪着他，然后看看要请他站在上面，然后有接受律动、
嗯、
然后起码说，然后他你也不会，他一如果出去外面运动，你也没有，如果你没有陪他，你又担心他，他不知道有没有受伤，能不能回来？
没错，
哎，
我们全家还站在上面比谁站在上面唱歌好听，
没错、啊，
每一个人都唱得很恐怖。
然后哦，
对对对对，
我的孙女最喜欢上面啊、哦，好像印第安在唱歌，
在唱，
所以他会enjoy的，
嗯，
然后所以他也可以变成一个这样的，啊，我所以我觉得这种投资哦是值得的、
嗯，
而且他真的是运动。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模式、
嗯
啊、它确实是有科学根据，我鼓励大家趁这机会、哦、帮你的家人做一些健康的投资、
嗯嗯
啊、永远不会、哦、不会觉得它很贵或者不值得。
非常好，我们愿意为我们自己和为我们身边心爱的人都做一点投资，因为我们知道这都是有效的，然后而且可以让我们以后少花一点钱，真的，然后少受一点苦，少出一点意外，我们就阿弥陀佛了。
没错没错，
谢谢陈教授，
谢
谢
大家。
心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并且给我五星评价和留言互动。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咨商需求、合作邀约，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节目说明栏中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